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平静风暴。
夫子，今天您的事情够多了，够忙的了。
是啊，夫子，您整天教训众人，医治生病的，加上法利赛人的批评，使您的工作格外的繁重了。
夫子，天快黑了，可是群众还是一直的挤过来。夫子，求求您，找个安静的地方，您也可以休息休息了。
好吧，我们穿过湖，到东岸去。
是，夫子，那边是有一些城市和村庄，可是很荒凉，到那儿倒是可以找个安静的地方。
你们大家都跟我去吧。
哎，我要不要请群众离开呢？
请他们走吧。亲爱的弟兄们，请离开吧，请各自回家吧。你们有工作要做，我也需要休息。愿上帝与诸位同在，保佑你们。
哎，群众不愿意离开呀。哎，彼得，快点去找只船，我们就可以离开了。快呀，快呀，这样群众就没有办法跟我们了。
船来了。
哎，夫子，快上船，我们就走。马太，快上来啊。哎，好了，安德烈，开船吧。我们中间凡是打鱼的就划船，费力掌舵啊。
岸边有几艘小船，人们上了船跟我们来了。
哎，用力，快划，一定要超过他们远一点，这样到了对岸，夫子才能安静，才能休息啊。
天越来越黑了，哎，或许我们可以在黑暗中躲避那些船。
为什么群众日日夜夜的来麻烦夫子？难道他们不知道他必须休息吗？
约翰，你还年轻，即使如此，你也应该知道，百姓们对会堂呆板和毫无意义的仪式早就厌烦了，他们饥渴的需要夫子的同情、了解和深深的爱心。
天更黑了，但是我们还是没抛下那些船，快划，哎，快一点。暴风来了，我们有麻烦了。
浪比船还要高，哎，而且，哎哎哎，你看，水从船沿进来了，船进了水了。
别怕，多玛，我们都是打鱼的，我们四个人不知道经过了多少风浪，都安全的渡过了，我们一定把你安全的送到对岸的。
对了，我们一生都在这湖中打滚，暴风雨、大风浪，哼，没有什么了不起。
可是那怒吼的风，天又那么黑，我们会……
通水，大家一起来，船里的水怕快要满了。
我们会不会沉下去啊？
多玛，你别啰嗦，掏水，用手，用任何东西掏。哎，安德烈，彼得，你们有什么其他办法没有？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高的浪，这么强的风。
风是沿着东岸的山峡扫下来的。
天好黑啊，黑的什么都看不见，真是伸手不见五指啊。
哎呀，别啰嗦，黑不黑的，掏水，掏水啊。哎，彼得，船里的水消了多少了？
消了多少？船里的水啊，越来越多了。 约翰，我们不能再逃水了，应该拼命抓紧了。
我们都会被淹死，淹死的。
水就要满了，船快沉了。
为什么在黑夜中还要坐船到这种地方来呢？你们打鱼的应该知道不可以冒这个险的。
夫子要我们带他过湖的。哎，夫子，夫子在哪儿呢？夫子，夫子，哎，谁看到夫子没有？
天太黑了，看不清啊。
夫子，夫子，夫子，你在哪儿？
他把我们忘了，把我们丢弃了。
夫子一向帮助人，医治病人，赶鬼，会丢弃我们，他的门徒？
他可能是爱莫能助。
他把我们忘了，
他不来救我们，我们就快淹死了。他在哪儿呀？夫子，
他难道不知道我们非常需要他吗？没有他，我们就要绝望了。夫子，夫子，
哎，他在那儿，我在闪电的光中看到了。他在船尾睡得很沉呢，完全不知道他本身和我们的危险。约翰，他就在你的附近。叫醒他，
夫子，夫子，醒一醒啊，夫子！
我们快要丧命了，他难道不关心吗？
我们在生死关头挣扎，他怎么能够这样平静的休息呢？夫子，夫子，啊，夫子啊，醒了！夫子，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
耶稣起身，他站在门徒们的中间，风雨怒吼，浪打在他们身上。闪电照耀他充满了慈爱的面容。耶稣举起了他常行善的双手，说：
住了吧，静了吧。
门徒们都静默无声，即使连平日多话的彼得也说不出什么了。在安静之中，恐惧已经遗忘了。跟随耶稣渡海的人们之间小声地议论说，
这到底是谁呀？
是谁呀？
连风跟海也听从他了。
神对信他的人说，你们祈求我就给你们。但有时候当我们向神祈求，神却迟迟不回应，是神没有听到吗？还是他不在乎我们的请求？住在马来西亚的梅树林在结婚前求神成全他一个愿望，但是神没有答应他，让他非常的困扰。一个多月之后，他才恍然大悟，为什么？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我是2004年年底结婚的，我本来很希望能在圣诞节举行婚礼，因为那天是纪念耶稣诞生的日子，特别的有意义，而且那年的圣诞节正好在周末，也方便大家来参加。我也很想能在海边一家五星级的大酒店举行婚礼，有海天一色的景观衬托，婚礼会非常的浪漫，光是想心里就醉了。我一直以为神很爱我，能在他的日子结婚多美好，神肯定会答应我的祈求，把这当成个大礼物送给我，正好也可以给我不是基督徒的丈夫看看神有多爱我。我越想越高兴，心里觉得好甜美，好幸福。没想到我开始找场地的时候却四处碰壁，心仪的大酒店早就被别人捷足先登订走了，其他靠近海边的酒店也有不同的问题，不是订不到，就是场地太小，容不下我要请的客人。我很苦恼，一遍一遍地向神祷告，问神为什么，想和神讨论，但神始终不理睬我，什么暗示都没有。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知道神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只要他一句话就马上成事， 找场地这么棘手治疗的小事，他都不愿意为我做，还说祈求就给你们。神太不够意思了。既然圣诞节订不到地方，我们就改在11月13日结婚，跟我妹妹婚礼的日期同一天，也跟我父母的结婚纪念日很接近，以后大家可以一起庆祝，很热闹。因为选圣诞节已经没希望了，地点就没有选在海边，而是在市镇的一家酒店里举行。婚礼很圆满，但我的心里始终懊恼，为什么神不成全我的愿望？他还爱我吗？一个多月后，神用一种惊天动地的方式回答了我。12月26号，马来西亚发生了一个大灾难，印尼地震引发的海啸袭击槟城的海边，凶猛的巨浪冲毁了数以百计的房屋，也卷走了正在海边野餐和玩水的游客。海啸同时袭击了马来西亚邻近的八个国家，将近29万人失踪或是死亡，是这个世纪东南亚最严重的一场天灾。我看到新闻报道的时候，全身发抖。我知道，如果我照原定计划12月25号在海边结婚，海啸来的时候，我和新婚的丈夫会正在海边散步，卿卿我我，享受自以为美好的时光。神没有答应我的祷告是为了要保护我，他救了我们的命。想起神说的，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渺小的我没有尊主为大。神啊，恳求您原谅我没有完全的敬畏您。神啊，你的静默教会我要耐心等待，就像圣经上所说的，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哥林多前书2章9节。感谢神让我明了，当他说不的时候，也是为了我的好处着想。感谢神对我始终如一的爱。我想起神说的，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渺小的我没有尊主为大。神啊，恳求您原谅我没有完全的敬畏您。神啊，你的静默教会我要耐心等待，就像圣经上所说的，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哥林多前书2章9节。感谢神让我明了，当他说不的时候，也是为了我的好处着想。感谢神对我始终如一的爱。
谢谢梅淑玲跟我们的分享。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使徒彼得。在圣经提到耶稣12个使徒的名字，记载在圣经马太福音10章2节到4节。这12使徒的名，头一个叫西门，又称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德烈、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菲利和巴多罗买、多马和税利马泰、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达泰、奋锐党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同时在马可福音3章16节到19节， 以及路加福音六章十四节到十六节，还有使徒行传一章十三节，都有记载十二使徒的名字。但是这些都以彼得为先，在马太福音十章二节甚至着重地说，这十二使徒的名，头一个叫西门，又称彼得。直到如今，我们一提起使徒的名字，还是会先想到彼得，他是十二使徒中的代表人物，也是当时门徒的发言人，他站在领导的地位，是走在最前面的人。他的原名是西门巴约拿，记载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七节，或者称为约翰的儿子西门。请参阅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十五节、十六节、十七节。彼得是耶稣替他取的名字，在希腊文是石头的意思，与亚兰语基法同样的意思。彼得实在是一块石头，开始呢是顽石，始终不舍自己的劣根性，后来却成为磐石，对主有超人的认识，坚固的信心。他也是一块活石，建造教会的灵工之一。彼得是顽石，他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讲话最多，问话也最多。他的软弱，许多时候都是因为讲话太快而来的。虽然他撇下了一切来跟从主，但是三年之中，他还是像一块顽石一样撞来撞去。第一次主吩咐他撒网，而得了两条满满的船的鱼的时候，他伏伏在主的脚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记载在路加福音五章八节。主来世界的目的就是要拯救罪人，要改变顽石成为有用的磐石。因此主反而呼召他，要使他得人如得鱼一样。在三年之中，有许多次显出彼得的欲顽鲁莽。如主在山上变相的时候，彼得是那样的自私，竟然愿意留住在山上，不顾山下广大人群的需要。主告诉门徒说，自己将要受害的时候，他立刻的拦住，不明白基督降世的目的。主为门徒洗脚的时候，他就不肯。等到主向他解释之后，他却要求连手和头都要洗。主快要被提的时候，特别警告他，他却自傲地说，永远不会跌倒。结果呢，他却三次不认主。在客西马尼园他沉睡，及至兵丁来了，又冒失地拿起刀来就砍，不体验主的心意。但是主复活以后，圣灵降临以后，他完全的改变，他成为一位大的使徒，被主大大的使用。感谢赞美主。
2017年11月9日下午4点10分左右， 我接到了王妈妈充满惊恐的求救电话，告诉我她听到了枪声，王伯伯在家门口中枪了。她实在太害怕，不敢出去查看。震惊中，我挂断了电话，马上打911报警。没想到5点多就传来2号，王伯伯已经和他们天人永隔了。隔天清早，天刚亮，我出现在王妈妈家中，和她抱头痛哭。彻夜未眠的母子两人与我坐在床边，望着窗外王伯伯中枪倒地的地方，惊奇地发现有好多美丽的小鸟在那儿出现。在晨曦光照下，一幅好美的画面映入眼帘。他们在泪眼模糊中为我讲述不知所以然的案发始末，以及王伯伯生前待人接物种种的好。是一场噩梦吧？怎么可能几分钟前还帮他和好面团、倒上茶水的老伴，推门出去处理一下垃圾桶，就永远再也进不了家门了呢？王妈妈面对这晴天霹雳的打击，她不但自己强忍悲痛，还得安慰不断自责对父亲十分孝顺的儿子。她告诉我，为了儿子，她必须坚强，不能给儿子添麻烦。但毕竟是同甘共苦将近半世纪的老伴啊，这样愕然的失去，如此残酷的结局，实在是超乎常人所能承受的。有段时间他都不敢一个人睡觉，即使儿子就陪在他身边，夜里仍旧噩梦连连。他来我家过夜，亲眼看见他内心所受的惊吓和创伤，白天却仍然强颜欢笑，故作镇定，真是让人心疼难过。还好王妈妈是个基督徒，靠着呼求耶稣，看到耶稣赶鬼的权柄及大能，这才停止噩梦的搅扰。人生的至悲至痛，单靠时间很难疗愈，唯有上帝的爱才能帮助我们走出阴霾。王妈妈说，他们虽然失去了王伯伯，但是却得到了来自神的爱，这种爱从天而降，包裹了他们全身。多少深情的拥抱，多少人陪着他们流泪，认识与不认识的许多人都送来了关爱，多少人为他们祷告，多少事都主动为他们承担，神也亲自赐下许多安慰给他。他回想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在这件事上给了他许多的兆头。王伯伯在冥冥之中也将家里的一切事做好了安排。走得虽然突兀，但面容却令人难以置信的安详。在警察逮捕16岁无故开枪的黑人嫌疑犯后，王妈妈仍然愿意花时间去关怀那个社区的黑人小学生，也用自己有限的英语能力对黑人社区的朋友们说 I love you， 我爱你们。她明白爱的力量，饶恕的大能，也清楚圣经上的教导，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罗马书5:3-5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王妈妈心中有神所浇灌的爱，所以在苦难中仍旧可以数算神的恩典，以一颗感恩的心、慈悲的心来看人、看神、看世界，不被仇恨、痛苦带走内心的平安， 并且更坚定地相信神，倚靠神，赞美神。衷心感谢王妈妈在患难中活出神儿女荣耀的榜样。朋友，祝福您也能够拥有神所浇灌的爱。
Arise, my soul, arise, shake off your guilty fears, the bleeding sacrifice in my behalf appears.Before the throne he stands, before the throne he stands, my name is written on his hand. He ever lives above for me to intercede, his all redeeming love.Precious blood to plead before the throne of grace, before the throne of grace, he gladly takes my sinful place. My bleeding wounds he bears.
您遇到过自己完全慌乱、不知所措的时候吗？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和您一起学习的主题是，不知道该从何做起的时候怎么办？曾经听到一位朋友说，已经有太多的事情必须完成了。接二连三等待处理的事情却越来越多，所以本来整个人已经笼罩在疲倦紧张之中了，现在还要挂虑能不能赶上进度，真叫我心里着急，不知道下面该做哪件事，又担心事情来不及全部做完。 我们当中很多人有这个共同的经验。那么问题出在哪儿呢？很可能是自己。我们以为没有人知道您我处理事情的惯例，所以样样事情都自己来，以为别人没有办法做得像我们一样好，以为这些事情是您我个人的责任。真的是这样吗？事实上不是的。不管怎么样，我们心里的忙乱问题有解答吗？下面有几个可行的步骤，请您试试看。第一，给自己5到7分钟的时间，什么都不做，只坐在一张舒适的椅子上，闭起双眼，从两脚开始，往上直到耳朵，全身放松。要紧的是学会身体如何放松，什么都不要想。如果您做不到，可以试着想一朵花，或是熟睡当中的小猫小狗。第二，接下来的4-5分钟继续放松四肢，想想自己过去得到哪些恩典，为每一个恩典感谢上帝。第三，在这个平静的时候，想一件需要完成的事，但是这件事必须在20到40分钟之间可以完成的。第四，完全不去想其他事情，专心一意地把这件事做好。第五，做完之后打从心里头微笑，恭喜自己有个好的开始，拿一张白纸在纸上写下这件事，特别注明已经完成了，然后再想两件必须做的事，是今天剩下的时间可以做完的，把这两件事写在纸上。第六，伸展四肢，喝杯水，然后开始全心投入这两件事。第七，当完成这两件事情之后，在刚才记事的纸上特别注明已经完成，为这些进展高兴，并且把刚完成的事视为上帝给的祝福，祷告感谢上帝。之后再写下两件必须做的事情，全力以赴。如果待完成的事情是一些个决定，不需要亲自动手去做，照着这个步骤，您同样能够平静地一步一步地解决它们。听众朋友，我是郝爷爷，这个方法我试过，很管用的，请您也试试看，我相信您一定能做得到的。
在神的翅膀下，我安全持久。虽然夜更深，暴风雨发狂，而我却仍然信靠他。我知道他仍眷顾我，他赎回了我，使我成为他的儿女。在他的翅膀下，在他的翅膀下，谁能阻断他的爱？ 在他的翅膀下，我的灵魂必将永恒，安全持久到永远。这首诗歌的灵感来自于诗篇第61章，这节经文是这么说的：我渴望，我要投靠在你翅膀下的隐匿处。你知道，无论何时，当我唱起这首赞美诗，或者读到诗篇第61章时，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我在琼尼之友的一个同事来，他的名字叫做 Billy Burnett。Billy 是在德克萨斯州东部基米林奇农场角落边一个有着11个孩子、贫穷小佃户的小木屋里长大的。Billy 的父亲摘棉花，攒够了钱，就把家搬到了德克萨斯州东北部的城市特克萨卡纳。Billy 总会告诉我，当他还是小孩子时，他喜欢坐着看他的妈妈蒂尔妈妈，他是这样称呼他的。蒂尔妈妈把谷物扔向庭院里的小鸡， Billy 就坐在那里观察小鸡群集在母鸡妈妈身旁。每当开始起风，风暴之前乌云滚滚时，母鸡就会把翅膀抬举成某种姿势，翅膀倾斜着，小鸡们就会奔跑过来。那只拱形的翅膀就是危险即将来临的信号，母鸡在预示着小鸡们应该快跑，它们可以在母鸡的身旁得到庇护。如果你和我就是这样一只小鸡的话，我们会毫不犹豫和毫无疑问地投靠在上帝翅膀下的隐秘之处，即使耶稣也不例外。当他站立并俯览着圣城时说道：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你杀害许多的先知，又用石头砸死众多那些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多少次我试图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一般，只是你们不愿意。啊，朋友，不要做今天的不愿意之人。如果灾难之乌云正在地平面上聚集的话，我鼓励你奔跑起来，可别慢走，而是向着靠近上帝胸膛的地方奔去，寻求庇护。当上帝向你发出快过来的信号的时候，把它当作来自圣灵的提示，快快在上帝翅膀下找到隐秘之处。因为在上帝的翅膀下面，你将免受暴风骤雨的侵袭。
听众朋友，恐惧是人与生俱来的心理情绪之一。造物主神给人害怕的心情，事实上是一种保护生命的机制，为了要帮助我们寻求最好的生存之道的一种机制，是鼓励我们倚靠神而不倚靠自己的一个机制。因为神是生命的来源，也是真理和智慧的来源。如果我们人不倚靠神，不使用真理智慧来建立最安全最好的生活方式和态度，那么我们就有可能过度的不正常的活在恐惧里面。今天节目当中，我邀请到美国 Parallon 公司的数据科学家徐老师，他曾经在美国范德堡大学做分子生物学研究的助理教授，徐老师也是一位基督徒。今天我请他特别来从怎么倚靠神的角度，从顺着真理智慧的角度来跟我们谈谈怎么样的面对生活当中的恐惧。徐弟兄您好。
何弟兄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徐弟兄，人类社会不断的在变化当中，目前这个时代带给人们恐惧的事项基本上 有哪一些呢？
人的恐惧可以分成好几类。小时候你可能害怕一些小动物，比如说蜘蛛啊，也可能害怕蛇。还有一种对健康的关心，美国人特别在这里面特别怕我长胖。还有一种对家人的离世，再就是特别是这个今年2020年和2010年很多的大灾，新冠疫情、洪水、地震等等方面。
造物主神差遣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降世拯救人类的时候，耶稣时常在一些情况之下抓住当时的机会给予教导，帮助人明白真理，懂得怎么有智慧的来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徐弟兄，有没有哪一个特别的场景耶稣抓住了当时的情况来跟门徒谈论怎么面对恐惧的？
我这里边分享了一个特别的例子，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海上突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波浪掩盖，耶稣却睡着了。门徒来叫醒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耶稣说，你们这些小心的人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众人细细的说，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他的了。
是的。那么在海上起了暴风之后，甚至船已经进水的情况之下，当时耶稣是怎么样抓住了这个机会来教导门徒如何面对恐惧害怕呢？
那主耶稣做了两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呢，他是斥责了门徒，他说，你们这小心的人为什么胆怯。第二个动作呢，他是在训斥外面的浪，因为他有权柄，那风和浪就大大平静了。所以你看，其实是外面的浪可怕，但更可怕的是我们心中的浪。耶稣说，你们这小心的人呢，就说我们要依靠他才能有真正的心里的平安。
徐弟兄，在您这样的介绍之下，我觉得神的话、神的真理很有哲理，但是呢，这个哲理不是一个意识形态上面的一种哲理，而是真的跟我们生活上能够息息相关的。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谈一下，就是神的话已经给了我们，就是我们今天大家所熟悉的这一本圣经。那么基本上圣经里面针对于人面对这个恐惧，圣经有哪一些重要的指示教导？
我想从三个方面跟听众朋友分享。第一个方面呢，是转变方向。我们碰到恐惧的时候，往往只关注恐惧本身，甚至下意识的想逃跑，但主却呼唤我们到他的面前。你可以打开马太福音第11章，凡劳苦担待重任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到安息。神并没有让我们就是选择逃避，而是说要转向他。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要对神有信心。在诗篇91章，神说，在至高隐秘处必住在全能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的所依靠的。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罗网和毒害的瘟疫。在这里他提到了瘟疫。他必用自己的灵雨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大小小的盾牌，你必不害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这个时候就是神用大翅膀来保护我们，所以你要对神有信心。我还想分享在圣经的一个例子，是少年大卫王打败巨人哥利亚，在当时的情况下都不可思议，甚至国王也不相信大卫可以打败这个非利士人。但面对那么强大的人，大卫王一点没有恐惧，他对他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箭弩，我来攻打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 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信靠神就可以打败巨人，就可以打败我们的恐惧。最后一点呢，我想分享的是我们在爱里边才能战胜恐惧。这个诗文可以在约翰一书的第四章，神爱我们，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的爱在我们里边得以完全，我们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世上也如何，爱里边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去掉，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的完全，这种爱里边是没有完全的。我想分享两个实例，一个实例呢是最近呢我们田纳西发生了洪灾，我有幸随着 Hillsboro Church 一起到灾区，我们去帮助灾民整理家园，然后捐款捐物。我在灾区看到每一个人没有任何的一丝恐惧，没有一丝的害怕，因为有大量的救助的人，包括各种慈善机构在救助他们，他们对我们到来心里面是一种感激，一种感谢，然后一种祷告。这里边是一个实例。我还注意到最近发生在我们中国山西的洪灾，那么在灾难面前，我想很多人是很恐惧的，但是以字节跳动还有这个鸿星尔克带领的捐款几千万的来捐款物资，我想这也是一种爱的表现。
第一，转向；第二，是对神要有信心的态度；第三，就是要活在爱里的这三种态度来面对恐惧，让我听了真的很有力量。好不好请您从圣经里面再举一个例子，就是这个神的真理怎么可以落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就比方说吧，现在我们这个新冠疫情，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靠着神说的一句话来帮助我们面对这个新冠疫情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我同样要回到圣经，在提摩太后书一章第七节，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听众朋友们，我特别提醒大家，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读一个完整的句子，这里边神清晰地向我们指明，我们在面对恐惧，面对大的灾情的时候，我们有三点要做。第一点，你要有刚强，你不要害怕，你可以依靠神。第二个，我前面分享的，要仁爱，要爱别人，因为爱里边没有惧怕。在这里边我特别想注意到后面的两个字，谨守。什么叫谨守呢？谨守就是自明自律。谨的意思就是你要科学的认识这个新冠疫情的这个特点，那么我们通过戴口罩可以减缓病毒的传播，我们打疫苗可以有我们抗体，可以特异性的保护住我们，这个是一个谨守。守呢是一个自律，我们在公共场所的在集行的时候，我们就不要聚集，保持一定的安全的社交距离，都是一个守的表现。所以神在2000年前已经清晰地告诉我们，面对新的疫情，很可能将来我们面对更大的其他的灾难时，刚强仁爱谨守。我想特别的观众朋友们要把谨守这个词记住，我们也许我们将来会碰到更大的灾难。
徐弟兄，非常感谢您把这个神的指示，不要害怕，要刚强仁爱谨守所以刚才您的解释特别让我明白，神给我们的话不是一种匹夫之勇还是血气之勇，事实上他的话完全是有生命真理的一个根据在后面。刚才您已经把这个谨守讲得特别清楚了，那么中间有一个仁爱这一点，我们怎么把这个仁爱用在这个面对新冠疫情的这个生活态度当中呢？
对，这个是一个美国发生的一个情况，很多年轻人他们说这是 flu， 就是这是一个感冒，对他们来说或许是一个感冒，但是他没有把仁爱的这个精神这个展现出来，因为对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特别有基础病的老人，感染新冠病毒会有造成对身体很大的结果，甚至死亡。我们也知道到目前为止美国已经死亡70万人，对吧？这个是实实在在的数据，并不是一个危言耸听。他可以说，他可以有自由说，我可以就是对身体没有问题，但是他回到家里的时候就要面对自己的爷爷奶奶们，那么这个时候他就不会把病毒传给别人。所以有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一个有仁爱的基督徒，一个真正读懂圣经的人，绝对会表现出来自律，就前面我讲到这谨守，然后也把爱，因为你要爱你的这个，哪怕就是说你爱你自己的父母，爱你的这个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你也不会表现出的这么的这个随便的态度。
嗯，您是一位数据科学家，又曾经在美国高等学府从事分子生物学的研究，为什么您要相信神呢？
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这有跟我很多的经历有关系，但是我可以先说的是，教堂去的时候有的人说啊，人老了我们去做一个 social 的 meeting， 因为可以聊天，可以，我觉得这完全歪曲了神的意思。我们今天分享你看的话，所有的神的话语都是非常的实际应用在。我想分享主耶稣是说，主耶稣来到世间是我是生命，我是真理，我是道路。所以还是那点听众朋友，我想强调是读圣经一定要读完整的话语。他说的生命是来救我们，神派他的儿子救我们脱离了罪，神又把真理带给了我们。像我前面讲的这个，神说要刚强仁爱谨守，这是发生在2000年以前啊。那个时候你想想，有新冠病毒吗？有洪灾吗？对吧？圣经已经清晰地表明的，在这个瘟疫来临的时候是怎样的一个态度，怎样做，已经清清明白。是什么？我可以在学历上很高，我也可以在数据甚至科学技术很高，但科学技术不能够解决人的行为上的指导。我们可以认识事物的本身，但是我们不能知道事物的更高层面上面。所以我很决定成为一名基督徒，而且成为一名基督徒它改变了我生命的很多的变化。
嗯，徐弟兄，非常感谢您今天来跟我们谈神教导我们怎么面对恐惧，非常感谢您给听众朋友的祝福。
谢谢何弟兄，也非常高兴跟听众们分享我的一点经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徐弟兄跟我们分享神怎么教我们面对恐惧，特别在2020年、2021年这个全球的新冠疫情之下，我们怎么靠着神的真理来面对新冠病毒。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